圣经里有一个角色，力气大到可以徒手撕狮子，用一块驴骨头杀1000个人，双手推倒整座神殿。听起来像超级英雄，对吧？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管不住自己的渣男，一辈子都在追女人，发脾气，搞破坏，最后被自己最爱的女人出卖，挖了双眼，沦为奴隶。这个人叫申孙，他的故事就在今天要讲的这段圣经里。这一集涵盖3卷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如果说出埃及记是逃出去，这一段就是打进去，然后搞砸一切。上一集的结尾，以色列人在旷野混了40年，摩西带着他们走到了应许之地的门口，结果上帝说你可以看，但你不能进去，摩西就这样死在了山上。120岁，眼没有花，精神没有衰退，但他就是不能踏进那块地。好了，领袖死了，留下几百万人站在约旦河边，对面就是迦南，接下来怎么办？接班的人叫约书亚，他不是临时找来的，从出埃及的时候就跟在摩西身边当过助手，打过仗，也是当年被派去侦察迦南地的12个探子之一。40年前，12个探子里有10个回来说，那地方的人太强了，打不过，只有约书亚和加勒2个人说，我们可以。结果那10个害怕的探子，害得全民在旷野多走了40年，而约书亚和加勒成了那一代人里，唯二被允许进入应许之地的人。所以约书亚等这一天，等了40年。上帝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当刚强壮胆。
这句话在约书亚记的前几章重复了好几次。上帝知道约书亚压力很大，所以一直在帮他打气。顺带一提，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耶和华，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到了希腊文，这个名字变成了 Jesus， 也就是耶稣。约书亚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名字，一个带人进入应许之地，一个带人进入天国。基督教神学认为这不是巧合。要进迦南，首先得过约旦河。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的红海，这一幕你会觉得很眼熟。上帝告诉约书亚，让祭司抬着约柜走在最前面，脚一踏进约旦河，水就会停住，然后就真的停了，河水从上游断流，以色列人从干地走了过去。这个场景明显是在致敬红海那一幕。作者想说得很清楚，摩西走了，但上帝没走。约书亚是正牌的接班人，就像一个新 CEO 上任，董事会公开背书了一样。过了河之后，以色列人从河里搬了12块石头立起来当纪念碑，12个支派一人一块。以后你的小孩问这些石头是干嘛的，你就告诉他们约旦河断流的故事。集体记忆的建构从一堆石头开始。过了约旦河，第一个要打的城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一座有城墙的坚固城市，也是进入迦南的门户，不打下它，后面什么都别想。问题是，以色列人是一群在旷野长大的游牧民，没有攻城器械，没有云梯，没有任何攻城经验，让他们打一座有城墙的城，正常来说是自杀，然后上帝给了一套攻城计划。这套计划如果你是军事专家，看了大概会觉得自己在做梦。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全体军队绕城一圈，前面祭司吹号角，中间抬着约柜，后面跟着士兵，绕完一圈回营休息，不要喊叫，不要攻击，就只是走一圈，直到第七天绕城7圈。当第七圈结束，祭司掌声吹号，所有人同时大声呐喊，然后城墙就塌了。不是被撞倒的，不是被挖墙脚挖倒的，就是塌了。以色列人直接冲进去，占领了整座城。从字面理解，这是纯粹的神迹。从军事心理学的角度看，连续7天有几万人绕着你的城走，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这种诡异的沉默比直接攻城更让人崩溃。而且考古学家确实在耶利哥遗址发现了城墙向外倒塌的痕迹，城墙通常是被往内推倒的，向外倒塌很不寻常。不过城墙到底怎么倒的， 我不是要替你做结论，重要的是在圣经的叙事逻辑里，这场仗的重点是不靠你的本事，靠上帝，你只需要听话照做。这个主题在后面会一再出现。来说个冷知识，耶利哥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人类定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10000年前。它的位置在死海附近，海平面以下约250公尺，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城市。打下耶利哥之后，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继续往迦南腹地推进，中间有一次惨败，因为有个叫亚干的人偷藏了战利品，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但整体而言，以色列人用了大约7年打下了迦南的大部分地区。约书亚记的后半段基本上就是在分地，哪个支派分到哪一块，读起来像房产登记文件，可以快速翻过去。但在这段征服叙事里，有一个问题是任何诚实的读者都没办法假装没看到的。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灭绝城里的所有活物，不只是军人，是所有人，男人、女人、小孩，甚至牲畜。圣经用的词叫进行毁灭，希伯来文 Harem， 意思是把整座城当作献给上帝的祭物，什么都不留。这是整本圣经里最让现代读者不舒服的段落之一，不管你信不信教，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想，这个上帝不是应该是慈爱的吗？我不打算替这段经文做辩护，也不打算假装它不存在。作为观察者，我只能告诉你人们怎么尝试理解这件事。传统神学认为迦南人的罪恶已经到了极限，包括活人献祭，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文学角度的解读是，古代近东的战争文献经常用灭尽一切这种夸张修辞，实际上不一定字面执行。事实上，约书亚记后面就提到很多迦南人其实还住在那里。也有人主张渐进式启示，圣经是一个渐进的故事，旧约某些观念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到了新约，耶稣说的是爱你的仇敌。还有人直接承认这段经文就是困难的，让人不安的，不需要硬找一个让自己舒服的解释。不管你最后怎么想，圣经自己没有试图把这件事藏起来或美化它，你读了你不舒服了，这可能就是阅读古代文献的一部分。好了，沉重的话题到此为止。约书亚在完成征服和分地之后开了一场大会，对所有以色列人做了最后的交代。
你们今天选吧，要拜河那边你们祖先拜的神，还是要拜迦南地的神，还是要拜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是奉耶和华。
以色列人当然说，我们也选耶和华。约书亚的回答很有意思，
你们做不到的。
以色列人说，不，我们做得到。约书亚说，好吧，你们是自己做的见证。然后约书亚死了，享年110岁。一个领袖叫人拜上帝，然后又说你们做不到，听起来很奇怪。但约书亚在旷野亲眼看了40年以色列人3天2头背叛上帝的戏码，他不是在泼冷水，他是在做最后的预言，而且他预言应验了，后面的诗记就是证据。约书亚死了，以色列进入了一段大约200-300年的混乱期。这段时期记录在《士师记》里，是整本圣经里最暴力、最狗血、最让人摇头的一卷书。关键问题是，约书亚死后没有人接班，不是找不到人，而是以色列的体制本来就没有王。他们的理论是，上帝是我们的王，不需要人类国王。12个支派各管各的，有点像松散的部落联盟，平时各过各的日子，有事了才临时凑在一起。士师记最后一句话完美总结了这个时代，
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这不是在称赞自由，这是在描述混乱，没有法律，没有秩序，没有人负责，每个人觉得什么对就做什么，结果当然是一塌糊涂。士师这个翻译其实很容易误导人，中文听起来像法官，英文翻成 judge 也一样，但圣经里的士师比较像是临时救援队长，在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被上帝拣选的人，他们不是选举出来的，不是世袭的，甚至不一定有什么特殊资格。 危机来了，他们出现；危机过了，他们退场。史诗记的结构其实非常有规律，整本书不断重复同一个模式。第一步，以色列人犯罪，通常是去拜迦南的偶像。第二步，上帝发怒，让外族来压迫他们。第三步，以色列人痛苦了，向上帝呼救。第四步，上帝心软了，派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第五步，士师打赢了，太平一阵子。第六步，士师死了，以色列人又犯罪，回到第一步。就这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每次你以为他们学到教训了，翻一页发现又来了，而且这个循环不是平稳的回圈，它是螺旋式下坠，每一轮的士师品质都在下降，道德沦丧都比上一轮更严重。作者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人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和约束，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士师记里有12位士师，有些只有一两句话带过，但有几个故事特别精彩，值得好好讲。第一个是底波拉。在那个年代，女性担任领袖角色极其罕见，但底波拉不只是一位先知，还是军事领袖。圣经说，以色列人遇到纠纷会去找他裁决，他坐在一棵棕榈树下办公，人们排队来找他。当时以色列人被迦南王耶宾压迫了20年，耶宾手下有个将军叫西西拉，他有900辆铁战车，在那个年代铁战车就是坦克，以色列人对他毫无办法。底波拉招了一个叫巴拉的将领，跟他说，
上帝要你带10000人去打西西拉。
巴拉的反应很妙，
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
一个男将军跟一个女先知说，你不去我不去，在古代进东是很丢脸的事。底波拉说，
好，我跟你去，但这场仗的功劳不会归你，上帝会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手里。
战争开始了，上帝使西西拉的军队陷入混乱，900辆铁战车在洪水泛滥的基顺河边动弹不得，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西西拉跳下战车拔腿就跑，跑到了一个叫雅意的女人的帐篷。
进来吧，不要怕。
雅意给他牛奶喝，用毯子盖住他，西西拉累坏了，很快就睡着了。然后雅意拿了一根帐篷的钉子和一把锤子，悄悄走到他旁边，把钉子从他的太阳穴钉了进去，穿透头颅，钉进地里。等巴拉追到的时候，雅意出来说，
来，我让你看你要找的人。
底波拉的预言应验了，西西拉确实死在一个女人手里，只不过不是底波拉自己。这个故事展示了史诗记的一个重要主题，上帝经常透过不可能的人来完成大事，在一个男人主导一切的世界里，让两个女人成为真正的英雄。第二个值得讲的史诗是基甸，他的故事把上帝不靠人数这个主题推到了极致。当时以色列人被米甸人压迫了7年，米甸人每年收割季节就像蝗虫一样涌进来，把粮食抢光，以色列人穷到要躲在山洞里偷偷打谷子。上帝的天使来找基甸的时候，基甸正在酒榨里打麦子，酒榨是酿酒用的坑，他躲在里面是怕被米甸人看到。天使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的反应跟摩西有得比，
如果上帝跟我们同在，那为什么我们过得这么惨？
上帝要基甸去拯救以色列，基甸先要求上帝用一块羊毛做了2次神迹来确认，这在圣经里很有名，叫基甸的羊毛。确认完之后，基甸召集了32000人，然后上帝说，
人太多了，如果你带这么多人去打胜仗，以色列人会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赢的。
第一轮淘汰，谁害怕就让他回家，走掉22000人，剩1万。上帝说还是太多。第二轮淘汰，让士兵去河边喝水，用手捧水喝的留下，跪下来把脸埋进水里喝的淘汰。最后剩300人，300人对米甸大军。300人怎么打？基甸把他们分成3组，每人发一个号角， 一个空瓶子和一个火把，火把藏在瓶子里，半夜包围米甸营地，同时吹号角，打破瓶子，高举火把，然后大喊：
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米甸人从睡梦中惊醒，四面都是号角声和火光，以为被大军包围了，吓到在黑暗中自相残杀，四散奔逃，300人一刀都没动就打赢了。补充一下，用手捧水喝跟跪下喝到底在筛选什么，一直有争议。有人说捧水的人更机警，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上帝要一个随机标准来把人数砍到最低，重点不在筛选方法，而在人少一点才看得出是我出手的。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参孙。如果士师记里只能选一个故事拍成好莱坞电影，那毫无疑问就是参孙。他的故事占了士师记整整4章，比任何其他士师都多，但跟底波拉和基甸不同，参孙不是那种让人敬佩的英雄，他更像是一个有超能力但没有自制力的问题人物。他的故事从出生前就很特殊，参孙的妈妈一直生不出孩子，天使来告诉他，你会生一个儿子，但他要做拿细耳人，这种特殊誓愿规定不能喝酒，不能吃不洁之物，不能剪头发，从出生到死都不能剪。作为回报，这个孩子会有超乎常人的力量。但天使的用词很微妙，他会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注意，不是完成，只是开始。从一开始，这个孩子的定位就不是一个完美的救世主。参孙长大以后确实力大无穷，但他的问题是他管不住自己，尤其是在女人方面。他一开始就跟父母说想娶一个非利士女人，爸妈傻了，以色列女孩不够你挑吗？参孙的回答是，
我喜欢她。
就这样，没有更深层的原因，我喜欢我就要。在去提亲的路上，他徒手撕了一头狮子，后来他在婚宴上用狮子尸体里长蜂蜜的事出了个谜语跟非利士人打赌，结果他的非利士老婆在威胁下把答案套出来了。参孙怒了，去杀了30个非利士人抢衣服来付赌金，然后气冲冲回了家。等他消了气回来找老婆，发现岳父以为他不要了，已经把他嫁给别人了。参孙又怒了，他抓了300只狐狸，把尾巴两两绑在一起，中间绑上火把，放进非利士人的麦田里，整片农地烧光。非利士人怒了，去杀了他前妻和岳父。参孙又怒了，大开杀戒。你看到模式了吗？参孙的整个人生就是一连串的被激怒、暴力报复、更大的冲突、再被激怒。他有上帝赐的超能力，但他用这些超能力的方式基本上就是在发泄私人恩怨。对了，参孙有一次用一块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1000个用一块骨头，不管你怎么理解这个数字，这都是在塑造一个一人军队的形象，他的力量是超自然的。然后大力拉出场了，参孙爱上了一个叫大力拉的女人。非利士人的5个首领找到大力拉，每人出1100舍克勒银子，总共5500舍克勒，一笔天文数字，让他去套出参孙力量的秘密。大力拉直接开问，
告诉我，你的力量到底是从哪来的？怎样才能绑住你？
这个问题问得如此明显，但凡有一点警觉心都应该跑了。但参孙开始跟他玩游戏。第一次，他说用青绳子绑就行了。大力拉照做，他一震就断了。第二次说用新绳子，同样结果。第三次说把头发跟织布机编在一起，还是挣脱了。3次了，3次大力拉都在他睡着的时候绑他，然后叫非利士人来抓他。你会以为到了第3次，任何正常人都会意识到这个女人有问题吧？但参孙没有。大力拉继续磨，圣经说他天天催逼他，直到他的心烦闷要死，然后参孙投降了。
从我出生以来，我的头发从来没有剃过，因为我是拿细耳人。 如果把我的头发剃了，我的力量就会离开我。
大力拉知道这次是真的，他让参孙振在他膝上睡着，叫人来剃了他的头发，然后他又喊：
参孙，非力士人来了。
参孙醒了，以为自己还能像前几次一样挣脱，但圣经写了一句非常悲凉的话，
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非力士人抓住了他，挖了他的双眼，用铜链锁住他，让他在监狱里推磨，从超级英雄到瞎眼奴隶。但故事还没结束，参孙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头发慢慢长了回来。有一天，非利士人举办盛大庆典，献祭给他们的神大衮，庆祝抓到了参孙。他们把参孙带出来，在几千人面前取笑他，叫他表演：
带我到柱子旁边，让我靠一靠。
那座建筑的屋顶上站了大约3000人，里面还有非利士所有的首领。参孙向上帝做了最后一次祷告：
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上帝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让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
然后他双手抱住支撑建筑的两根主柱，一左一右弯腰用力一推，整座建筑坍塌了，压死了里面所有的人。圣经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参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他有上帝赐予的恩赐，但他一辈子都在追逐私欲。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但从来没有带领以色列人打过一场正式的仗，所有的战斗都是私人恩怨。他最后跟敌人同归于尽，但动机是报挖眼之仇，不是拯救以色列。如果底波拉和基甸是上帝透过不太可能的人完成大事，那参孙就是一个被给了一切却浪费了一切的人。这两种故事放在一起，构成了士师记的核心张力。有意思的是，参孙的故事跟希腊神话的海克利斯有不少相似之处：超人力量、杀狮子、性格冲动、被女人害惨、悲剧结局、强壮到不可思议但性格有严重缺陷的英雄，是古代地中海世界很常见的角色原型。看完了士师记里的血腥暴力和道德沦丧，翻到下一卷路德记，会有一种突然走进咖啡厅的感觉。路德记只有4章，是圣经里最短的书卷之一，时间背景设在士师时代，但氛围完全不同，没有战争，没有神迹，没有超自然力量，就是一个关于忠诚、善良和爱情的小故事。在士师记的混乱中插入这个故事，就像在一部2小时的战争片中间突然插了15分钟的家庭剧，你会松一口气。故事从一个叫拿俄米的以色列女人开始。士师时代，以色列发生饥荒，拿俄米和丈夫带着2个儿子离开伯利恒，搬到了外邦的摩押。2个儿子各娶了一个摩押女人，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然后灾难接连降临，先是丈夫死了，然后2个儿子也死了。在古代近东，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女人基本上等于社会性死亡，没有人养她，没有人保护她，没有法律地位，拿俄米什么都没有了。拿俄米决定回伯利恒老家，对2个媳妇说：
你们回自己的娘家去吧，你们跟着我只会受苦，我又老又穷，不可能再给你们找到新丈夫了。
俄尔巴哭了，亲了婆婆，然后真的走了。但路德不走，路德说：
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
这段话是圣经里最常被引用的经文之一，很多人在婚礼上用它，但它原本不是爱情告白，而是一个媳妇对婆婆说的话。一个年轻的外邦女人选择放弃自己的家乡、文化、神明，跟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老婆婆走进陌生的国家。路德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她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好事，她只是不想让拿俄米一个人走。 路德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为了活下去，路德去麦田里捡收割剩下的穗子，这在古代以色列是穷人的权利。律法规定，地主不能收太干净，要留一些给穷人、寡妇、外邦人。路德碰巧走进了一个叫波阿斯的人的田。说个细节，圣经原文说路德恰巧到了波阿斯的田，这是路德记典型的叙事手法，表面是巧合，但读者都知道作者在暗示这是上帝在幕后安排的。整本路德记没有任何神迹，没有上帝直接说话，但上帝的隐形之手无处不在。波阿斯是个有钱的地主，为人正派，他注意到路德对他特别好，让他只在自己的田里捡穗子，叫年轻人不要骚扰他，还让他喝他们的水，吃他们的饭。路德问，
我是个外邦人，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为婆婆做的一切我都听说了。
拿俄米听说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干活，眼睛亮了，因为波阿斯是他们家的亲戚，按照以色列律法，他可以当至敬的亲属。这个角色的责任是娶过世亲人的遗孀，替死去的人延续血脉。拿俄米给了路德一个大胆的计划，
你去洗澡，抹香膏，穿上最好的衣服，去打谷场找波阿斯，等他吃饱喝足躺下来，你去掀开他脚边的被子，躺在那里。
路德照做了。半夜波阿斯翻身发现脚边有个人，吓了一跳，
你是谁？
我是你的婢女路德，请你用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的至敬亲属。
用衣襟遮盖我在希伯来文里是一种婚姻的请求，路德在向波阿斯求婚，波阿斯的反应非常正面。
你真是太好了，你没有去找年轻人，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的，不要怕，你说的一切我都会替你做到。
但波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比他跟以利米勒家的亲等更近，按规矩必须先问那个人。第二天一早，波阿斯去城门口，在十位长老面前问那个人，你愿不愿意买回以利米勒的地，同时娶路德？那人一开始说好，但波阿斯加了一个条件，娶了路德之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在法律上要算死去丈夫的后代，不算你的。那人一听说算了，这样会搞乱我自己的继承权，你来吧。他把鞋脱下来交给波阿斯，在当时这是转让权力的正式手续。波阿斯和路德结婚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俄贝德。如果你只把路德记当成温馨的爱情故事，你会错过它在圣经主线里的巨大意义。路德记最后几节放了一段族谱，俄贝德是耶西的爸爸，耶西是大卫的爸爸，大卫就是那个杀了巨人哥利亚的大卫，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基督教认为耶稣是大卫的后代，换句话说，路德一个摩押女人，一个外邦人，是大卫王的曾祖母，也就是耶稣族谱里的一环。这在神学上意义重大。以色列人的故事不是封闭的民族故事，从一开始上帝的计划里就包含了外邦人。一个摩押女人因为她的忠诚和善良被纳入了以色列最重要的血脉里。而且注意路德记的时间设定，士师时代，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混乱年代，在全民崩坏的大背景下，一个外邦女人活出了以色列人自己都活不出来的品德，这个对比恐怕不是巧合。让我们拉远镜头看看这三卷书讲了什么。首先是约书亚记，在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下，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打了胜仗，分了土地，一切看起来很美好。接着士师记，领袖死了，以色列人立刻走下坡，没有王，没有秩序，循环犯错，道德持续恶化，最后是那句令人绝望的个人任意而行。最后是路德记，在所有混乱中，一个小小的忠诚故事为未来埋下了种子，大卫王即将到来。整个走向非常清楚，从约书亚的征服到士师的混乱，再到路德记那一丝微弱的希望。圣经在告诉你，光靠人自己是不行的， 以色列人需要更好的领袖，需要一个方向。这里就接上我们前面讲过的，国王来了，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个国王，三种不同的沦陷方式。扫罗在压力下崩溃，大卫犯了大罪，所罗门最聪明，却连基本的忠诚都守不住，统一王国只撑了两代就裂开了。下一集我们就要接着讲这个裂开之后的故事，王国分裂，先知拼命喊停，国王拼命作死，整个国家一步一步滑进深渊。